如何学蜜？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现在我们今天呢，就做一个开示。在今天的这个开示里面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本来打算是我们要讲一下那个三阶论里面的那个密乘戒，但是今天还不讲。首先讲这个密乘戒之前，就大概讲一下这个如何学密啊，如何学密。一个修密宗的人来说，从发心到最后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子去做才是如法啊，应该怎么样去修，就是简单的说一说这些事情。那这样的话呢，学密的人他首先是要具备的条件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就这两个。然后在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有了以后啊，就真实这个入密，进入这个密乘的修心啊。那这个自从进入这个密宗的修心，就是发心到最后的这过程，就是在荣尊班智达，它就分了五个阶段。那就是真实修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五个阶段啊。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些啊。第一个呢，刚才也提到了，以前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很多次，说来说去还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讲？因为这两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修行人啊，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必须要修这两个关，必须要过这两个关。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修大圆满啊，修其他的都这个不会成为如法的。花主仁波切他讲过，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下，闭关九年啊，以前的那些上师呢，他闭关的时候，这个门关了以后，就外面就敷泥巴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闭关九年，也不一定能够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他还说，闭关九年修大圆满啊，也不一定能够播下那个解脱的种子。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他修的是大圆满啊，时间是这个，不是一两天，就修行修九年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年，不是几个月啊。那修行的方法呢，他不是今天修明天不修，就是他就把门关了以后，就门到外面就敷上泥巴，不见任何的就外面的人。拒绝所有的这些来往，断绝了以后，在这样的这个精进修行的话但是他缺少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话，这样的修法也不一定他还说，他还没有说不一定，他说不能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那花主仁波切的阿丘仁波切你们都知道他的上师，他说我的上师说这个是大圆满，那可能有可能能够播下解脱的种子。华主仁波切说他是不会能够播下解脱种子。那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话呢，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大圆满修九年的话，能不能这个播下种子的解脱的种子，这个都还说不一定的。所以这个 是很重要啊，无论是修大圆满的也好，谁也好，都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此我们以前也讲过，现在很多人就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圆满啊、密宗啊，这些是相当不错的法，所以就是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法不愿意修，一下子就是就要这个受大圆满的观顶，然后就是要去修这些法，但是没有用的，这不是说大圆满没有用，但是没有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话呢，那就是修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努力，但是还是不能播这个解脱的种子。啊，连解脱的种子都不能播的话呢，修行其他的更谈不上。所以这个学密的人必须要有这个出离心，第一个是出离心，出离心、菩提心，以前我们也讲过，是先密共同的基础，先密共同的基础，这个是不能缺少。大圆满也是这样，其他的这些无上的密宗都是这样，没有一个密宗不强调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比如说修身七次第，修身七次第之前也要有这个那个菩提心和空心的修法，就一旦离开了这个空心和这个慈悲心的修法的话呢，那就是在平时打坐，然后就是看这个佛像啊，观想的再清楚再清楚也没有用，再清楚都没有用。然后就是连这个本尊的心种啊，经书上也讲了，比如说没有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情况下，本尊的心种就连好几个亿啊，好几个亿也这个不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一切法的关键就不在于其他地方，就是一切修法的关键在于出离心和菩提心。前几天你们刚刚那个青岛的那本书上面也讲过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为了今生今世，为了今生修心或者是这个放生也好，供佛也好，供僧也好，干什么也好，那如果他这个这一生当中能够得到这些结果的话那就他比如说他是为了健康啊、长寿啊那他这个心善的话，他如果这一世能够健康、能够长寿的话，那就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这一世没有做到健康长寿，因为前世的业力他没有做到的话呢，那这个就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果报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修行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考虑解脱呀度众生啊、成佛呀等等，他没有考虑，他只考虑这个，已经他因为他的那个发心把那个划分划得很清楚这是我今生今世能够健康的、能够长寿的，他是为了这一点，他没有考虑这个下一世呀或者是这个解脱呀等等的。既然他没有考虑这些的话呢，这个对他做出来的这些善事绝不可能变成这个解脱的因。一切法，这个仙宗里面也讲了，密宗里面一切法都这个一切法都是要跟着这个跟着发心走。那他的发心是什么？他的发心就是为了现实当中就是获得一些这个世间的，那世间的这些得到的话，那就算他的就有果报了。没有这个得不到的话呢，他就不会有这个解脱方面的结果。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发起来。所以就是就我们现在也就是不能太着急修这些大圆满啊，修这些生气之地啊等等的，不能太着急。 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出离心要修起来，修好了以后就是要巩固啊，要巩固。比如说有医师或者是就是环境的因素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偶尔有一个这个出离心啊，那这个是不可靠，不可靠。所以就是要反反复复的修心啊，它一旦生起来了以后呢，就是要巩固。那巩固的方法或者是他让他生起来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外加心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这些外加心。除了外加心以外呢，没有别的方法。通过这个外加心的修法，一定要有这个出离心啊。那出离心的含义我们以前也讲过啊，以前也讲过啊。出离心那个，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刚刚学那个学法的人，他不可能对这些实践的这些名誉呀、地位呀，或者是这个财产，不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的贪著，这个很难。出离心他也不是怎么要求啊，这些是会有的啊，但是。有出离心的人的这个有出离心和没有出离心的，他的划分，他的区分怎么区分？没有出离心的人呢，他就只求这些这意识或者是下意识的这个时间的健康长寿还有发财等等等等，他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就他就只求这个，就这一辈子呢。去这个挣钱，然后过得好一点，那下一辈子就希望就得到人天的果报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别的想法了。这没有出离心的人就是这样子。有出离心的人他也有可能偶尔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但是这是他不是平时的想法。平时有出离心的人他也许这个喜欢穿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但是他不认为这些是他的生存的目的，他就是要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解脱，但这些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临时的一种生存的方法，可有可没有。但是他这个最重要的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得解脱，这样有这样的这个念头的话呢，就可以说算有出离心啊。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里面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日日夜夜希求解脱的这个念头存在不间断的话，这叫做升起出离心。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这就比较难。但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也是一个出离心的比较低层次的一个标准啊，这是出离心。出离心和菩提心打一个比喻比如说古代的这些城市，印度的也好，汉地的，大部分都是有这城的外面有城墙那城墙就是有很多的门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这个城墙只有一个门那就是像京城的这些人就必须要就走这一条这个门，通过这个门，如果这一个门里面不进去的话，他是在没有办法，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绕那他这门里面进去了以后呢，在里面这个城里面就是有很多很有很多很多家，他可以去，他可以选择他去哪一家都可以但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要经过这个门如果不走这个门的话，这条路的话呢，那就他一直都在这个城外，他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城这比喻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它是唯一的唯一的这个门就进入了这个门，也就是说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了以后呢，刚才我们讲了，你这个门里面进去了以后呢，可以去哪一家都可以。同样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升起来了以后呢，可以修这个大圆满，也可以大收音，也可以十轮金刚，也可以升起此地圆满此地都可以。但是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 之前呢都不可以，都没有办法修。所以出离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学习密法的人就不能认为不能认为这个可以不修出离心，一定要修出离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以前我们也讲过菩提心的真性的这些修法，具体的修法不讲。但是菩提心在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学密的人也必须要有这个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菩萨戒。有些密宗的教派认为没有菩萨戒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不可能得观定，不可能有这个密乘戒。这个三戒是下辖，是上上的基础，就是说别解脱戒是这个菩萨戒的基础那没有别解脱戒就没有这个菩萨戒，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个菩萨戒呢又是这个密乘戒的基础，那没有菩萨戒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个密乘戒。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密宗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缺少的。如果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在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就这个念本尊的心咒，就念这个十一七八一这样的人也有可能修法不正确的话，就这个成为就是在赖时立即就是成为这个魔掌就是属于恶鬼道的这些这个鬼牙就是魔呀，他就是会邪魔，就是他会有可能成为这样子的人。本尊的修法就是这个本尊观相，就观相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正在看的时候就那么清楚的人，也有可能这个作为鬼作为这个魔有这样的可能了。特别是这个修这个分路本尊的这些分路本尊，有些人就是现在有些人就是要不要就是要观想分路，然后就是要不要就念这个分路的本尊，要助谁就要这个降服谁等等，又这样，这些都是不对的。这样子的人，一般的人士就不会变成很有力的很凶的那种恶鬼。但是修心升起次第这些修的比较好的这些有可能变成这样子的人。但是这密宗里面讲了，真悟空性的人和发菩提心的人他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密宗的这个升起次第他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和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密宗里面就这么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就这样很重要的一个。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所以就菩提心一定要修起来。以前我们也讲过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对我们来说呢现在就是根本现在还不需要的东西。现在就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在经书里面也有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要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几分钟之后要饿死的，比如说如果现在不吃东西的话，几分钟之后饿死的那个人，这样的人他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宝库里面仓库里面去，他就让他选择，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让他选那个人应该首先拿什么呢？就是要去拿这个吃的东西这个金银珠宝呢虽然是很珍贵的，但现在还没有东西，没有用因为金银珠宝呢不能吃他如果几分钟之内不吃东西的话就是要饿死了，那就这样的人是这个金银珠宝没有用。这意思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呢是 这个生气次第、圆满次第，他们不是不好啊，但现在就对我们来说，这些呢就太高了，所以暂时还没有必要，还不需要。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出离心和菩提心的意思啊，它的这个含义是很深的，必须要去体会，要去感受啊。如果能够体会的话，知道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伟大啊，出离心和菩提心的需要啊。平时在经书上面就看看听听，是就感觉不到，所以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是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个，但这个曾经我们已经讲过，今天就不能就不用再讲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需要的。所以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希望啊，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可修啊，可不修。关键问题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证悟大圆满的话呢，没有人说你不是修行人啊。如果我们没有念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心咒啊，一个亿啊或者三四个亿的话，也没有人说我们不是这个修行人。生起次第观想不清楚，也没有人说我们不是修行人。但是出离心菩提心不在的话呢，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修行人。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这有一个，我以前不知道哪一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学者就那个乘船啊，船夫和他们两个呢在那个河里渡河的时候聊天，那个学者就问船夫，你懂不懂数学？他说我不懂。那你的半个生命就已经失去了没有？他说。又问你懂不懂哲学？他说我不懂哲学。船夫他肯定不懂哲学，他又说，那你的半个这个生命都失去了。到了河中间的时候，船就出问题了。他是那个船夫就说，你会不会游泳？他说我不会。那你的整个生命都已经失去了。同样的，没有生起次第，没有这个圆满次第，这个虽然是说这个就缺少了很多很多，但是实际上不是很缺少。出离心菩提心没有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整个生命都失去了。所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没有的话，那就是不是修行人啊，不是学佛的人。所以这个很重要。首先这个其他的这些修法呢，就现在还不是很重要，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这两个做完了以后呢，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就是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啊。密宗的修法刚才我们前面讲过，荣宗班智达就是一个尼玛巴的一个就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他就是这个一个学弥德人的这个从开始发心到最后就这个分成了五个阶段。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这个依止密宗的这个金刚上师，这是第一个阶段。因为密宗里面呢，他讲的这些很多都是在字面上我们去看的话是看不懂的因为他密宗里面呢就是故意用了很多这个用词都是一般的人就是不能这个理解的。然后呢，那个比如说一个修法的话呢，后面修的就放在前面，前面放修的这些呢，要在前面修的这些就放到后面，这样故意就是把这个经书里面的全部就这样绕乱，乱了以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外道他们看不懂这个是怎么修，所以有这些情况，所以呢，没有这个金刚上师，没有金刚上师就不会修。一般的这仙宗也不能修，但是密乘呢就更不能修。所以第一个是这个一直金刚上师。金刚上师的要求很多，但现在很多书他们都已经看部，他们都已经翻译了大圆满修行行息修息里面就讲了很多，还有这个普贤上师演讲里面也讲得清楚，就应该一致一个什么样的上师我们在那个里面去看，今天不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接受官定啊，谨辱密众的谭成啊，受官定。受官定在以前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包聘官定啊、秘密官定、智慧官定、这个局域官定，这些是分开的，就是要看人的根基啊，他能够修多少就管多少，其余的就不管。啊，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就以要是管这个无上密宗灌定的话，就是要管四个灌定都要管完的，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要看自己适合哪一个法，想修哪一个法就受这个接受这个灌定。灌定方面的也有，灌定上面的也有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寒地就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观定就讲过了，金刚上师也就做了，以前也做了一个开示，然后呢现在这个光明藏这里面也有摩旁仁波切的黄花王的解释呀，这个已经有了韩文了，这里面也有，所以这个观定我们再不讲啊。这是第二。第三第三就是这个接受密宗的戒律，其实观定和这个密宗的接受密宗戒律这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荣宗班智达呢，他就分了两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进入这个密宗的坛城，第二个就是接受受这个密乘戒，受密乘戒的时候呢要去选择，要看自己能够能够守哪一条戒律就受哪一条观定。比如说有一个观定的话，首先必须要知道，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在观十轮金刚的话，按理来说首先必须要拿到这个戒本，要求他的这个密宗戒的戒有多少条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个首先去了解，如果觉得能做得到那就去接受做不到的话就不能接受，按理来说是这样子的戒律都是这样比如说居士戒的话呢能受一条戒就受一条戒，三条四条五条就看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受。那菩萨戒也是这样，菩萨戒就最钝根，也就是说最下等根基的人呢，那只受一个圆菩提心，其他的还不受中等的呢无着菩萨的，他祖著里面就讲了这个十条根本戒，他分开的话就是有八条，实际上是有八条戒，但是一般都说是十条，这是中等人的这个根。如果你觉得其他太多都受不了的话，那就只守这四条戒，其余的以后可以说。那立根的众生，也就是说根基最好的人呢，在就受这个龙树菩萨的那个二十条戒，十八条戒也可以说十八条戒，也可以说二十条戒，二十条根本戒就受这条戒，这是可以这样子选择的。那密乘戒也是一样的，就能够守的就观定就可以接受，不能守的呢就可以暂时不接受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就是就乱了嘛很多就上师们观定的时候也不那么强调这些讲这些这个密乘戒那求观定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观定背后有一个密乘戒这观定结束了以后呢，就大家认为一切都就可以了，就没有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但其实后面就是有最难的，就是这个密乘戒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关键的就是第四个。第四个就是闻识，要首先要去了解密宗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观点见解。然后呢再去这个了解这些密宗的这些修心这所有都要了解好。就是也就是说学密宗 啊，密宗的这些学习间接修法全部要学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啊，第五个这些都学到了以后呢，然后到山里面去进出啊修行，进出修行，这五个是学密宗的啊，就有这个啊五个步骤啊，这是荣宗班智达讲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五个里面呢，就是第四个，就讲一点，其他的基本上都知道啊，也有些的以前讲过。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师啊，要闻师去了解这个密宗的见解呀、修行啊等等的。那密宗它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也不讲很多的，就是大概的讲一讲密宗的所有的修法啊，所有的修法可以归纳为两条路啊。第一个是那个升起次第，第二个是圆满次第。这深远次第里面呢，啊，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密宗的修法。那为什么要有这样两个这个深远次第？为什么修两个呢？啊，第一个啊，升起次第，一般来说呢，啊，升起次第就是观想这个本尊的相啊等等的，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凡夫人啊，看到的呀、听到的呀，都是平时接触到的一切都是不清净的现象。这些不清净的现象呢，就是这个从密宗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不是不清净的，实际上是清净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悟明，所以看到的都是这个不清净。那不清净的话呢，那个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密宗的见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不是不清净的。那不清净我们明明知道这不是不清净的啊，不是实在的，是这个幻觉。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相信幻觉啊？为什么还要这个受这个幻觉的影响？那为什么还不能断除这个幻觉呢？那仙宗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仙宗他将这个八地菩萨啊，仙宗就这个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才能够这些外面的这个七世间，也就是说山河大地，八地菩萨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看到很清净的。清净什么样子清净呢？这个弥勒无论的净庄严论那里面也讲过，净庄严论它是所有的大乘的这些唯识和中观的所有大乘的这个这些精化就收集在一个论点里面，它是一个这样，实际上就是大乘的这些经典的它的这个意义意思。那它怎么讲呢？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八地菩萨的这个眼耳鼻舌这个五根五根就转换了这个清净的。那个时候就开始，现在我们的五根的这眼识鼻识它是属于这个属于行，不是智慧心和智慧的差别，有执着的不清净的现象就是心意识心是这样子。智慧它是这个没有不执着真无空心，然后从现象的角度来说能够看见清净的，这叫做智慧心和这个智慧差别。这那八地的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这些心就开始转换成智慧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无根的这个无根识就是眼识鼻识，他们的这些眼识鼻识就转换了这个智慧以后呢，眼睛看到的是那个譬如说是那个极乐世界一样地面都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不清净，是琉璃等等等等的 其实琉璃，琉璃也不是一个很清净的东西，但是人是喜欢琉璃啊、珠宝呀、等等，所以这是针对人来说的。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智慧的现象，非常清净的现象。啊，声音也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边，然后这个水都是甘露等等。那在仙宗里面呢，这样的话呢，他是通过修行真实感受，就是到了八地的时候才能够有办法。嗯，仙宗里面也那个他讲过那个维摩诘说说经，有一个你们在大藏经里面看看。有一个叫做维摩诘啊，就那个维摩诘是一个居士啊，他所说的经，那里面呢啊，有一次佛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啊，他说这个心清净的话啊，外境是清净啊，那菩萨或者佛啊，那个修行的时候呢，他心清净了以后呢，外境是清净的。嗯，说了一句这个，就这样一句话。那时候这个舍利子他也在佛陀的身边，他自己在想，难道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没有清净？这个因为这个娑婆世界这么不清净，难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是不是还没有清净？佛就知道，就告诉这个舍利子，嗯，他说，这个娑婆世界啊，他首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是盲人也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两个眼睛的那种盲人啊，看不到这个阳光啊，日月啊，佛就问这是日月的过失还是这个盲人的过失啊，当然是说这不是日月的过失啊，是盲人的过失。嗯，盲人的过失，因为盲人他没有眼睛看不见，不是日月不存在啊。佛就是说，那我的这个娑婆世界他本身他的本体啊，永远都是这样清净的，但是啊，凡夫人就是像盲人一样看不见。然后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他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另外一个佛插图啊，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来听法的一个人，他就看见了这个佛的插图是清净的。然后舍利子和他们两个就开始辩论起来了。舍利子就是说这是不清净的，他看到不清净。那个人就是说不是不清净的，是清净的。然后他们开始辩论的时候呢，佛就以神通啊，把先是这个娑婆世界他的本来的面目，所有人都看到了，像这个那个极乐世界等这个世界一样非常清净的，然后佛就告诉他们啊，我的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永远都是这样，但是你们没有看见啊。它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仙宗的经典，它这里面也提到，但是它没有办法，现在它是没有办法去这个修去感受这样的清净的。那密宗它是怎么样子呢？它就是有办法，他这个知道这是这个是清净了以后呢，他就是用这个神奇次第的修法，让我们来感受这个清净。神奇次第这个修起来了以后呢，外面的一切都是能够看到佛的这个插图，很清净的。那个时候呢，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呢，他就逐渐的消失了，然后他就能够一个凡夫人也能这个神奇次第呢，凡夫人可以达到最高的高峰神奇次第啊，那凡夫人是这样可以看到的，但是仙宗呢，就到了八地的时候才有办法，在这个之前他是根本没有办法。但是他提到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他讲过这个世界是一个清净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啊。这个荣宗班智达他也讲过，比如说小乘的经典里面呢也讲了啊，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发心的啊，怎么这个成道的啊，怎么成佛的，然后呢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菩萨啊，他们怎么修行的，怎么成佛的，他们怎么度化众生的，他经典里面有这个记载，但是小乘的那个里面是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这样做，他是没有这样的方法，但是他
他讲故事一样的，讲佛是怎么怎么样的，菩萨怎么怎么，他讲，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经典里面，那就缺少了这些方法，所以他不能自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他没有办法。同样的呢，仙宗里面他虽然讲过这个那个一切是清净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八地菩萨的时候可以看到？因为他先在就是目前先从他先有的这个修行，修了很长时间，然后还有积累很多
资料以后呢，就慢慢这样，就时间久了以后呢，密宗里面的那些就可以就有可以靠自己的这个修行就可以先显出来，可以先出来，因为仙宗的这些修法它也是准确的修法，然后它也就通过很多菩提心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积累资粮的方法，然后还有这个它也证悟了空性，这样以后呢它就可以那个以仙宗的修法啊，能够啊这个能够先出密宗的这些修，它最后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他自己呢是没有办法，那密宗里面呢就有这样的办法，这办法叫做生起次第的修法啊。那现在知道了吧？就为什么要修生起次第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看到的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如果它真正是不清净的东西的话，那也没办法啊，本身就是这样子，那就没办法。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清净的东西。那清净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它既然是清净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啊？一个尽快的办法，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去那个清净的东西先出来了？这个仙宗没有，那仙宗他是只提过，他也承认这是这样的清净的，但是他没有啊。密宗有的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起次第的修法。生起次第的修法，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圆满次第。圆满次第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如果这个修生起次第的修法修得非常好啊，看到所有外境一切都是能够看到佛的坦诚啊，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这个空性的见解的话，他又会执着这个佛的坦诚，他认为这是实有的啊。那如果不能证悟这个空性的话呢，还是眼睛啊眼耳鼻舌啊看的是很清净，但是对这个有执着的话，对清净的执着和不清净的执着都是同样的执着啊，所以这个要端出。那端出怎么要端出呢？他是用这个通过这个圆满次第的修法来端出啊。圆满次第的修法怎么端出？圆满次第有两种圆满次第，一叫做有相圆满次第，一叫做无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是什么呢？修这个七埋明殿的这些修法，比如说这个十轮金刚啊里面讲的那个七埋明殿的修法，那些修法叫做十轮金刚啊、格鲁巴，那还有这个沙迦巴，他们的大多数的圆满次第都是有想的圆满次第，就是修七埋明殿的修法。修七埋明殿啊，修七埋明殿为什么能够证悟空心呢？啊，摩旁仁波切的这个十轮金刚解释里面讲过，比如说啊，平时我们的头一点的不疼的时候，我们观想啊，观想自己的头疼啊，这样子的话就有一天两天左右以后呢，就头就是会真正会痛起来的，头是肯定会痛的，这样观想的话，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时间就是要就不是那么快啊。如果另外一个人就是拿木棍也好什么东西打头，那就是不用等那么久，立即就感觉痛啊。这两个比喻是说明是什么呢？仙宗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啊，也就是说这个如中论啊、中论啊，这里面的那些啊这些推理的方法啊，来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啊，也是可以，但是时间很慢，效果不是很好 啊，它虽然是有效果，但是不是很好。真正这个真悟空心，它就是到了一地的时候才是可以证悟。那这个一地到这之间呢，就是要一个一个无数的大界。一个无数大界是多少相相？是一个这个天文数字啊。所以这个仙宗里面那么慢啊，他密宗他有没有办法？他是有办法。他这个修七脉明颠，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啊，就快速的证悟空心，快速的证悟空心。啊，快速怎么能够证悟空心呢？因为我们的心和肉身啊，这两个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是修这些七脉明颠的话呢，那就可以这个证悟空心，它是有办法的。它通过这些办法，就让我们证悟空心。证悟了空心以后呢，就刚才我们这个观想升起次第，看到一切的这个啊外境啊众生啊，都看到了佛的坦诚。现在证悟空心以后呢，啊虽然是看到这个啊佛的坦诚，但是它也不是实有，它也就是如幻如蒙的。就这个圆满次第，它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嗯，这就是有相的圆满次第。那无相的圆满次第呢？无相圆满次第就是大圆满，还有十轮金刚啊，这些里面也有一部分啊。但是大圆满它整个都是强调这个无相的这个圆满次第。无相的圆满次第呢，它是证悟这个空心。这个证悟空心和仙宗的有什么不同呢？仙宗啊，它是刚才我们讲，它是就是观想自己的头痛啊，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就是只能靠一些推理的方法去啊，慢慢的证悟这个空心。嗯，那密宗特别是大圆满的话呢，它就现在是一个凡夫人啊，他刚刚发菩提心，刚刚进入密乘。不就啊，不要说这个无数大劫，他还没有过就几十年啊，那么快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感受体会。那仙宗的这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理论的一个字面上的一个空性的概念。密宗的他不是这样，他是这个体会啊，体会空性，然后他这就可以就进步也就很快啊，这叫做有相和无相的这个生缘次第。这两个修法呢，在仙宗里面是看不到的，没有一个仙宗的经典里面就是能说出这样子的修法。所以仙宗缺少了这些以后呢，啊，最后的这个他最后是当然是一样，但是就在暂时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密宗的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这两个就是这样啊，要学这两个。但是具体修的时候呢，我们刚前面也讲过啊，现在去修这个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啊，这些也恐怕也就是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环境时间啊就各方面的因素。那需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尼玛巴的它的这个特点啊，就这个处理性菩提心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加心修完了以后，那就直接进入这个大圆满的修法。那大圆满修法里面呢，它有没有这个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生圆满次第是有，因为无相圆满次第就是大圆满啊。那升起次第有没有呢？升起次第也有，它不是观想，它是通过这个入定，然后就可以从心里面就那个佛的坦诚就是。可以就是发出来的，它不是观想贪卡，然后从外面看到那个本尊的坦诚，它是从自心里面呢就可以看出这个往外那个发出佛的坦诚，这就是没有任何造作的自然的纯净的一种佛的坦诚。看贪卡啊，这些贪卡毕竟是人化的呀。所以看这个唐卡是观想的话，这里面啊，虽然是这个它虽然能够控制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不清净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带有一些这个造作的成分。 造作的成。比如说观想的时候啊，就比如说阳从这个窗户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通过那个光阳光，然后这个唐卡的上一部分就是就有这个阳光，下一部分呢它比较暗，没有阳光的话，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看这个唐卡的话，以后神奇次第修出来了以后呢，就上半身就是非常亮啊，下半身就是比较模糊的，这个它这就是说明这个还是有这个造作的，这里面神奇次第密宗他也承认这里面有造作，虽然有造作，但是它能够控制我们的那个不清净的这些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洗手的时候，这洗漱用的这些香皂呀，那些最后那个也要洗掉的，它也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但是它是通过它来可以洗其他的东西。同样的，神奇次第它有造作，但是这个造作的东西也可以推翻我们的很多很多不清净的现象，所以暂时可以用。但是大圆满的它不是这样子，大圆满的它从来都没有去看唐卡，它也没有去想啊佛是什么样子啊，本尊是什么样子，中间有一个金刚萨埵呀，身体白色的呀，手里面有什么人，它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它只是入定的同时，它因为这个一切法的本心，它是离不开空心和离不开这个现象。他永远都不会离开现象，所以他修了这个光明以后呢，他现象的部分自然就可以爆发出来，爆发出来的就是佛的坦诚，他是很纯洁的，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造作，所以大圆满他不会去修这些神奇次第啊等等的，他不修，但是最后他有这个，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它的更好，所以我们以后刚才我们讲的是就是讲一般的密宗的这些一些修法，但是我们修的时候呢可能不会这样子修，这加心修完了以后就修密修大圆满，这里面一切都包含了，也圆满次第也有，已经有了这个五相圆满次第，很好的圆满次第，神奇次第它也有，这里面都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修别的法。如果修的话呢，刚才讲了这个密宗它是就要强调这两个啊，这里面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密宗的所有的密宗的这个修法然后我们就是再讲一讲这个仙宗和密宗还有一些其他的差别，其他的差别再多也好这些差别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呢，证悟了一谛以后呢证悟一谛以后呢，比如说仙宗学仙宗的人等地菩萨就证悟了一谛以后呢，就是仙和密就没有分别了，对这个人来说呢仙和密就没有分别，他证悟了这个仙宗的这个一谛，实际上也已经证悟了这个密宗从此以后呢就是仙密结合，仙密就融入一体了。在仙宗这个密宗里面呢，就是讲了很多这个密宗的特点，这些什么时候有呢？自量道和加心道，也就是说还没有登地之前的差别登地了以后呢它是没有差别了那首先学仙宗学仙宗的人他什么时候这个进入密宗呢这个有很多的说法，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十地菩萨从仙宗学仙宗证悟仙宗的空心，然后就是仙宗的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就到了这个十地，然后十地以后呢就再入这个密宗，也有这样的说法。那尼玛巴的有些这个徐布密宗里面说呢，仙宗的佛还不是真正的佛，仙宗的佛还不是真正的佛，还没有这个真悟。他是说，仙宗的佛就是十一地嘛，十地菩萨就是还是学道，十一地就是仙宗的佛。仙宗的佛真悟了十一地以后呢，在上面还有一个密宗的佛。也有这样的说法，但这些都是不是很了义的说法，真正的是 那个无垢光尊者呀、摩诃婆罗尼大部分的人的观点啊，在这个没有真悟、没有登底之前啊，仙宗、密宗它是有非常大的差别。仙宗啊，它这在经书上说啊，它这个从发心啊到这个一地，这之间就是最上等根基的人，也需要一个无数大劫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在实际上，在仙宗自己他也不会需要这样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到了一定层次以后呢，因为他菩萨都是有种种的方法，因为他这个每一种方法都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资料啊，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很就这个资粮道啊、加薪道，这个道就是越高，他的能力就越大，所以他可以这个一刹那也可以这个积累啊很多很多的资粮，所以他不会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还是要很长时间啊。那密宗它不是这样，它很快的。比如说密宗的加薪道只有六个月啊，加薪道只有六个月。那资粮道呢要多少呢？资粮道也不会很长，如果这个根基啊、修心呢、啊、各方面都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啊密学密的人的话，他加薪道只有六个月。仙宗的话呢，就是不是六个月，不是六年啊，也他也不是六次，他要很长时间。仙宗啊，密宗就这样，在这个没有登底之前，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登底了以后呢就没有差别。所以啊，仙宗学仙宗的人什么时候要进入这个密宗呢？啊，我们的观点，也就是说摩诃仁波切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快的话呢啊，仙宗的资粮道它有小中大，大资粮道的时候就会进入密乘。嗯，为什么大资粮道的时候进入密乘呢？大资粮道的人就是通过禅定，他就是可以在这个很多佛的刹土，可以去很多佛的刹土，在真正的佛前面他可以听法啊。那这样的人呢，就这些佛的刹土也有密宗，他们肯定会告诉这个人，他们肯定会给他传密法的。所以他是快的话呢，就大资粮道的时候通通都进入密宗的啊。但是仙宗里面他是不是这么讲，他说这个我给你指的这个路是一个完整的路，就没有再高的路。但是在密宗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呢，学仙宗的人通通都是在快的话，就根基比较好的人就是大资粮道的时候就会进入密法，根基比较差的呢就最晚也是这个登底的时候啊，就会这个进入这个密乘道，进入密乘。然后呢在一地以上呢，他就先密，就是就一体了，先密一体了，再也没有别的这个差别，没有别的差别。然后这个人就是啊，就证悟了这个一地以后呢，他就那个能够修那个，他虽然没有修升起次第的修法，但是他可以从那个第一地菩萨入定再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幻化身，在一般的密宗里面叫做幻化身，幻身也叫做幻身，也叫做金刚身啊。这金刚身是这个仙宗里面他从来都不讲。任何一个密仙宗的这里面呢没有这种修法，这是一个密宗的一种特点。密宗他现在知道了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它虽然是一个不清净的东西，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清净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掌握的话呢，就它可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它成熟的同时啊，这个幽漏的肉体他就可以这个消失了以后，完全灯塔是完全消失了以后呢，这叫做金刚身啊。金刚身它是不受任何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影响啊，地水火风等等不受这些影响的，这是密宗的一个特点啊，密宗的特点。 这个仙踪里面就没有，但是仙踪也就是证悟了一谛的时候呢，他从一谛的这个见解当中出来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他就立即就有了这个幻化身。他以前是没有修，但是那时候就已经证悟了这个光明啊，证悟光明以后呢，他就有这个幻化身。在所以呢，在一谛以上，他们之间就是就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谛以下的这个差别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国宝啊，国宝有没有差别呢？我们刚才讲了《泥玛宝的》也有些虚部里面也讲了仙踪的佛还不是真正的佛，有这种说法。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样讲的话呢，很多人有些人是这个叫做不一定不定根基的人，不定根基的人他是会学迷的他觉得这个仙踪还不是很究竟，所以他最终还是要这个学迷，干脆现在就学，他就有这样的，他就会学迷的。因为有了这样的需要就是让他们尽快学迷，就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呢仙踪他也有成佛的方法，但是很慢很慢，就所谓的很慢也就是一地一千以后就是这个是一样的仙踪他也可以成佛，密宗他也可以，当然可以成佛，但是有快很慢，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最后的那个国位上面呢，他是也有有人说有差别，有人说没有差别，但是莲花圣大师等很多成就者就不认为这个他国宝上面有差别，两个都可以同样的成佛那这个中间呢，刚才讲的那个密宗的这是修法，是修这个幻化圣幻圣的修法，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修法。但是泥玛巴的他不那么这个强调，他强调红身红身和这个幻化身有两种，清净幻化和不清净的幻化。清净的幻化和这个红身这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个大圆满他修行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他虽然从来都没有去观想过什么样的汤卡等等，但是他从他的这个证悟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顿时就可以显出无方佛的这个坛称，佛的坛称就出来了。佛的坛称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见到外境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开始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就可以逐渐的开始这个变成这个红光身。也就是这个基本上是跟这个清净的幻身是一样的，清净幻身是一样。那这个红光身就成为了以后呢，它就直接可以结合到佛的，它可以直接就这个身体可以直接带到这个佛的国位最后这个身体就变成了佛的胞身这些是密宗的一些修法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今天我们讲的这所有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这里面没有一个具体的修法但是呢，有些人来说呢，还是要需要了解一下这整体的密宗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样的。有些人觉得这密宗很神奇、神秘，那他也不是很神秘的。他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其实那个龙树菩萨他的这个中论里面讲的这个空心那密宗呢，它是通过这个无相圆满次第来证悟。弥勒菩萨他的那个这个报心论还有这个占法界论那个龙树的，这些里面讲的这些所有的密宗，他是用这个神奇次第，他是用神奇次第来证悟，他圆满次第也有这个能力。 其实一点都这个不生米，它的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的话呢，方法的米种的就是很特别啊，很快啊，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因为譬如说鲜种的话，因为它的鲜种里面的小成嘛，小成譬如说它的间接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看比丘的这个戒律，还有这个比丘尼的戒律就戒条就更多啊。一个人就譬如说不犯任何一个细节的戒律啊，就保持一个上午是很难的，在这个比丘和比丘尼的。为什么那么严呢？因为他的这个跟他的见解有关系啊。然后到了菩萨戒里面呢就不一样了，戒条也不那么多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那个他很多都是就考虑利益众生，既然是利益众生的那个动机的话，那你就很多事情都是很宽松的啊，没有那么严格。到了密宗以后呢啊，如果没有证悟密宗的这个见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证悟了这个密宗见解的话呢，那就是很不像这个仙宗里面，他戒律啊这些都不那么严。他是什么原因？就是跟他的见解有关系。所以修行上面呢也不是那么难啊，戒律上面呢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它的速度快啊，这些是密宗的一些特点。我们就是准备讲的是密宗的戒律，不是讲这些介绍这些，但是在这个之前啊，简单的就说一说，就你们呢学密宗也不是机会也不是很多，如果看看一两本书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一个从开始到最后的一个它的一个过程，那不一定能够了解到。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不太多的啊那个花词来描述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啊，这样以后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对密宗就会有一个概念啊，然后在下面呢啊讲这个密乘戒的话就比较合适一点。所以在讲密乘戒之前啊，就简单的介绍他密宗到底在干什么啊，就是讲这些那神奇次第啊，圆满次第啊，它的具体的修法我们就不讲啊，以后再讲。但是呢修法的时候呢，修行的具体修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的修法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刚才我也讲了啊，你们首先就是就不要着急修这些法，也没有人着急修这些法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啊，然后这两个，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啊，特别是菩提心，说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如果真正能够做到，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学佛就学了那么长时间啊，然后呢就学的时候也不是很善了，还是比较精进，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到一个完整，还没有做到一个圆满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啊，针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菩提心也许会比较容易升起来啊。偶尔就是啊，我要为了度化众生，我要生佛，这样的念头是会出来的啊。但是你要有实际的行动啊，就把这个就是要这样的念头呀，就是要就拉到这个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平时的这个行为里面去做。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菩提心啊，念念十万遍就觉得完了，这不是。这个念诵也有这个次，它也有这个加持，它也有这个善根啊，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念完了以后，到底有没有菩提心，这是很难啊。刚才也提到过啊，偶尔就是啊，就有些时候就想啊，我就是要为了度化众生，我要成佛，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保持，特别是自己要遇到一些啊，譬如说 就遭罪啊、这就感觉到我肯定要堕地狱，这种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那个现在不，现在首先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个菩提心呢，度化众生，以后再说，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还有很多时候，就是遇到一些最关键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啊。平时大做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也会像这样子，但是。啊，实际行动上面就没有这个菩提，你看不到一个菩提心的菩提心菩萨，他是啊，我们以前一直你们都肯定已经听广了，必须要有无条件的付出，我们有没有无条件的付出？这就是很难，所以我认为这个啊，菩提心说起来很简单，修也就是很简单，就那个无家心的那个里面就没有什么很难的这个。但是真正的这个做起来是不是很容易，所以千万不能这个啊，不能轻视菩提心和出离心，不能小看这些事情，绝对不能认为这个上面有一个更好的法。他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他引导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引导，比如说啊，我传法的时候呢，就先只告诉你们这个出离心，我就说这个上面没有任何东西，你就去修这个法啊，然后就你也没有什么啦，就你也没有觉得有更好的法子，你也不认为这个不值得修，你就觉得这是唯一的修法，唯一的解脱道才是这个，再没有更高的法，然后你就这个肯定是有在这方面比较很投入，投入了以后呢，就真正能够修得出来。然后我再告诉你啊，这上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做菩提心啊，这上面就没有了，那去你就行菩提心。然后就其他人，如果其他人就比较真诚的这些修行的人的话，他也认为就上师呀，或者是修那个引导他的人，他说什么就算什么，他也不去考虑再多的，他认为真的没有在上面了，没有再好的，他就修菩提心。最后人家就已经修出来，最后人都告诉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空性啊。这下呢，你这个修出来了以后，真正没有再高的法，然后把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密宗的也好，仙宗的也好，然后修空性，就其他就是没有了。以前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十二巴上面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修行的地方嘛。啊，现在没有人了。那地方有一个这个，曲阳让珠是一个大圆满的成就者，他引导这些修行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他到他那里就已经是三四年的人，他们都还没有听到一句法，就他没有亲自给他们讲，他就是让其他人给他们讲一讲皈依啊出离心方面的呀，让他们去修这些。后来最后这个修心这个出离心菩提心修得非常好的时候，然后他就给他们讲这个大圆满。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他的这些弟子呀，就不同任何一个人，通通都是修行人山里面，而且这些人因为有了菩提心出离心，他也不太参与这些世间的东西呢，所以在这个文革呀那些时候也没有那么的挨打挨斗，他还是在每一个人都在山洞里面休息啊，每一个都是他的大多数的弟子都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个上师的加持呢？也可能有这个成分，但是不一定，不是所有都是要靠这样，他的方法引导的方法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很多很多的法，然后你们自己也去看啊，这个上这本书上面说没有得观定就不能看，就很想看，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有些人就想一切办法就尽快就得一个观定，然后就那个也不是觉得观定很好，就意思就是要看这本书。这样子看了以后呢，就在书里面讲了什么都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也就觉得上面还有东西，还有东西，还有东西，然后下面的都不愿意修了。不相信，这样就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啊，这些是很重要的。这前面讲的那个出离心菩提心呢，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做这些事是很难很难的 大圆满这些肯定很难嘛，但是这个菩提性呢，出离性也难，出离性但是也不一定菩提性那么难，但是菩提性做起来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先把出离性和菩提性修起来，然后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呢就不用了，就直接修大圆满。修大圆满就可以啊，大圆满它不是出家人修的，它不是高僧大德修的，大圆满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也就是可以那个家信啊这些条件比较具备了以后呢，就是都可以修，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做这些适当的做这些实践的东西，然后一方面修大圆满，这个也可以所以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是那个修行的时候是不用修，修行的时候不用修，那为什么要讲呢？就我们讲那个密乘解的前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说那么的，他们主要是把那个东西，你别讲了，把些讲解给他们介绍弄对吧？这并不连着啊，着修。